标题是老公是指责型人格，指责型加了引号，喜欢挑剔怎么办？描述是老公喜欢挑剔，比如他在收衣服的时候发现衣服皱皱的就开骂，冒号，你怎么连衣服都不会晾，这么小的事你都不会做，你会做什么？我回怼，冒号，我做不好那你做啊，他冒号，遇到事就会逃避责任，胆小懦弱，就是你这种人。我冒号，你很了不起是吧？那怎么就不会好好说话？我懒得跟你这种人废话。结果真的是很不想搭理他，自己心里也很不舒服，怎么办呢？描述就到这里啊。
听上去这是比较常见的这种夫妻之间的争吵。
不好说，我在想夫妻争吵好像本身这件事情常见。
他用到了一个指责型人格这个词。
好像很久没有这么在开始的时候沉默这么久了，有一种一筹莫展。
对，一方面是我在看这个他们描述中他们的这个冲突或者矛盾。好像就是好像就是第一个是来自于意识层面里，就是这种事情值得吵一吵吗？就是这种事情值得吵一吵吗？就是这个争吵的必要性。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在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在这个吵架的表面似乎里边还蕴含着其他的部分。
你前面会注意到提问者在标题里面用了加引号的指责，老公是指责型人格。 那为什么你会关注到这个词啊？
这个是一个，因为它也加引号了，所以他应该也不确定这是不是这么一个人格，但是他发现了或者表现，他找到了就是他老公的一个表现或者说一个特点，就好像比较喜欢或者习惯性的去指责，就是有一个感觉是在这么一个位置啊，就是提问者会感觉到老公总是在挑三拣四，就是他也在题目里和这个描述里都提到了挑剔这个词。那也就是说，对于提问者而言，他会认定老公就是在挑他的事儿，然后挑剔的话。很容易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词，叫，挑刺儿，或者甚至是找事儿，就是本身一个大不了的事情，或者说一个，那个词叫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结果对方要大做文章。但从另外一个感觉里边，就是。如果说她老公总是在挑事儿的，找事儿的话，挑刺的话，因为她说的第一句的互动是，就是她老公说，你怎么连衣服都不会晾，这么小的事儿你都不会做，你会做什么？就好像从一件小事儿直接开始针对于这个人本身去了，而她开始回怼的话是说。我做不好，那你做啊？就是这两句话，实际上，其实是可以延展很多内容的。而她老公的进一步的表达是，就遇到事情就会逃避责任，胆小懦弱，就是你这种人，这仍然是对于，就是提问者他的这个人。进行一个攻击的或者评价的，而提问者的反馈是你很了不起是吧？那怎么就不会好好说话？我懒得跟你这种人废话，然后他们的这个沟通就开始结束了。就是这似乎呈现出来的一种。就是将很多的矛盾都汇集到了这么一件小事儿里边，就是因为我第一反应是，这个提问者这个人也许啊，在他的老公眼里是一个就是神经大条的人，就是做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细致的。就像她的老公一看到一件小事不会做，就直接会问质问你会做什么？或者说当就是就或者说因为有一些小事情没有做好，通常情况下可能就直接做一下就好了，或者说直接帮忙处理一下就好了。但是她的反应就起码在于。描述中的话是挺过激的，就是没有必要这样的，甚至是可以用夸张这个词， 那也，但如果回到这个语境里的话，也许在这个提问者老公眼里边，提问者可能已经有 N 多个这种小事情没做好，就是因为这个现象往往对，就是同样有一个现象，很多时候在。就是所表现出来这个表达里边，有可能它是积压着或者是积累着很多的小事情放在一起的，也许是可能什么东好多小事情都没做好，或者说至少在洗衣服这件事情上，那个或者晾衣服这件事情上，也许她老公曾经说过，就是你这个衣服啊弄得太皱了，我记得。就是因为男士有很多像衬衫这种东西，这种衣服会建议你晒之前甩一甩，然后晾的时候给它待展之类的。那如果说他确实是就是怎么讲，每次都交代，然后结果对方都不这么做，或者说对方都满口答应，但结果下次还是这个样子。那可能就会引发他的先生怎么讲，有这么一个就看上去略显夸张的一个表达。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这个提问者对于先生这样的，比如咄咄逼人的，甚至是这种质问的语气，好像第一反应就是感觉到是委屈的。因为他说到是我做不好，那你做啊？可能在这个提问者的眼里边，就是他已经做了，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或者说他已经在改了，或已经在有调整了，然后但是没有办法一下子达到那个他先生心目的标准上，然后甚至是这里面也很容易让人想到的是一种现象，就是。女性在家里面可能家务活会干得很多，因为比较在意卫生，比较在意整洁。那因为大部分的男性的，就是做家务的这个并不是很积极或者是很认真。那是否也存在一种状况是，就是这个提问者会认为？什么事都让我做，而且都是要求我做得很好，但是因为他说“那你做啊”的这个话里面，就是说是，但是你像一个甩手掌柜，或者是像一个大爷一样啊，只会指挥，然后实际上所有的小事都不都都指挥我去做，还要求我做得很好，就仿佛有存在这么一个潜在的语言或者。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境。那下一个回合里面，他的题，就是当他先生感受得到被反过来被指责的时候，他说到了对方是一个逃避责任的，甚至是胆小懦弱的。我个人会感觉得到，他并没有否认。就他并没有否认那个，就是提问者，就是潜在的对他所说到的很多活儿，都是交给妻子来做的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说这个先生做的很多的话，他很有可能在这个位置里面会讲，就是他做的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就他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只是希望妻子把属于他该做的事情做好。我认为，如果是吵架的逻辑的话，或者沟通的语言逻辑的话，应该是这么顺下来的。但好像他回到了，就是在指责这个人啊，我说你就得听着，或者说我说你反而在反驳我，那你就是个在躲避着你的责任。或者说在，逃就是那个叫什么？他说逃避责任，或者是这是个胆小懦弱的、不担当的一个位置。而这个 提问者后续的反馈其实也是在表达着，就是他认为这段关系里边，或者说当他先生这么说的时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甚至是所谓双标的这个位置在表达。
嗯，通常我们在和另外一个人发生争执，然后争吵，你是在吵什么？
我认为，你这个问题会让我想起我们第一期的节目里，当时谈论到自我表达上。
嗯哼，
我认为，就任何的表达最起初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表达自身的某种感受，
嗯，
或者是某种需要。
嗯哼，
而第二个部分的话是。可能就是想要跟对方达成某种共识。
嗯，
就像吵架的话，无疑从内在的角度而言，如果你没有需求，你都会感觉这不值得一吵。
嗯，
我们有一个词叫浪费口舌，对吗？
嗯哼，
嗯，但是如果你想要去吵的话，往往对应上的话一定是有一个内在需求的。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可能就是要跟对方，就是在跟对方完成一个共识，就是显然两个人之间是出现了一些比如理解上的偏差，认知上的偏差，甚至判断上的偏差等等等等。
嗯哼。嗯哼，因为有不同，或者说不可接受的不同。就我刚才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首先注意到，就还是你前面提到，提问者会把她的老公称为是指责型人格，或者用这个词来去描述她老公的特点、性格特点或者状态，因为这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词，所以你刚才前面也会提到说，仿佛这是一个总结，或者好像会让你前面提到的那个内容里面，令我觉得好像你会把它看成是提问者对于日常生活跟老公互动的那个总结，在这些互动当中，老公留给提问者的印象。然后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会觉得，就当我们来试图以抽象或者归纳的方式来去做出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的判断的时候，其实就变得非常不具体了，就甚至那个不具体会离开一件事情本身。
嗯，
就像提问者在描述当中呈现的，她跟老公因为晾衣服、收衣服发现衣服皱皱的，但后面实际争吵的过程，就大家都没有去再提到衣服皱皱的这件事。
嗯嗯，
而在那一刻，好像争吵的那个主题也不再是晾衣服的方式会引发衣服皱皱的这件事情，似乎争吵的内容是对于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的争执。
嗯，好像就变不只是这样，好像还包含了我已经忍受你多久了的这种指责。
嗯， 就还是指向的对方的特点，包括说你前面提到的指责型是对于人格特点的一种描述。我想加引号是因为在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用语，指责型人格好像这更像是一个用指责型这个就有点像是在下一个判断，一个甚至是一个诊断，某种评估的结果，在形式上啊，我是指，那我在想，为什么提问者跟她老公争吵的内容，其实离开了，好像从一开始就离开了争吵的那个起点，就是那个具体的事件。就如果围绕着衣服被晾得皱皱的，就也可以吵嘛。你怎么你不知道这个衣服要在晾之前可能要展伸展一下，拉伸一下，或者以特定的方式，这我说过的，你忘了，或者那你还是打算说就这么随便晾一下，之后我们回头再去花时间熨它烫它。就衣服皱皱的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不能吵。
就事实上来讲，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就是我会有一种感觉，但这个感觉很微妙，就是，因为突然间有一瞬间，就是我会有一个体会是什么？就是这个先生，就是她老公，仿佛在用。就是他的某种习惯，但这个习惯好像是来自于他老公，比如说之前是跟他母亲在一起生活，而他母亲是很好的能够把这些细节做得很好的。就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呢？如果说他先生，比如说这是他自己的习惯，只要晾衣服，我会把皱的部分给逮展，然后给他熨平。如果是他的话，可能就他的妻子说到啊，那不我做不好你做，好像这个事情就可能就到这儿就为止了，以后我洗我的，你洗你的。但是听起来的话，他反而是在推认为对方在推脱责任。所以刚刚有一瞬间我的感觉是就是他的先生在此之前是被另外一个环境照顾得很好的，而在他先生的感觉里面，这些事都是理所当然会应该做得很好，或者是一个基础性质的。那很容易会让人联想到的是他的母亲。我在想，就是好像他在用某一种标准，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标准，他去约束或者要求他的妻子。然而他的妻子的感觉的话是，好像你只是曾经提过，但是我感觉没必要，或我不认识，这就是很就所谓是好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会出现刚刚你所说到的两个人不是在针对衣服是不是应该皱皱的发生争执，而是在于好像有一点点像是什么，有一点像是你不像我想象中的是一个好的那个女人的样子。就是有点像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争论。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验证说对于提问者的老公而言，他心里面那个标准是来自于哪里啊？有可能像你前面猜测的是跟妈妈有关， 但也有可能是和某种期待有关，但无论那个标准来自于哪里，我想也许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似乎会让提问者的老公想要因为衣服被晾得皱皱的这件事情就开骂的那个内容，其实更像是对于老公而言，似乎发生的事情和他所预期的不同所引发的反应。也许是，我想也许是失望吧。
甚至这个失望不是指向于，怎么讲，不是指向于妻子这个人的，而是指向于好像，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表达清楚，就这个失望更像是一种失落感，就好像就像我们离开家乡，我们希望就是新的环境里面也会有家乡的特产，就像比如说特定的早，就是那种小吃早餐，也希望在新的环境里面也会遇到，然后并不会改变我们的这种平常的这种日常习惯。那个，但如果说发现好像就是有变化的时候，并不会否定自己之前的判断，就是我要去新的环境，而是会感觉到一种遗憾，而这种遗憾后的某种沮丧。因为如果说他真的是不认可他的妻子的话，我认为可能更早之前就是第一个踏入到婚姻的状况，就是这样的关系里边应该就不会发生。然后其次的话，他在一直在说一件事情，就是你遇到事就会逃避责任，胆小懦弱，这个背后里边比如既像指责又像一种渴望，这个
既像指责又像渴望，
就指责的是他妻子现在的这个部分，渴望的话是就是他妻子可以成为他想象中的能够比如照顾到他的，能够让他感觉到舒适的那样一个形象，所以这个是我刚刚为什么会联想到有可能是母亲的这个形象。就是一般我们不会说到逃避责任，特别胆小懦弱这个词，就第一反应我认为是蛮突兀的。特别指向于妻子的时候，
或者说让人很难理解这句话的基础在哪里。我想那个突兀的意思是
所以就是给我的感觉是，也许这个先生在表达着就是新的环境或者是新的关系中的一些小的细节他还是很难适应，他希望就像那个他希望这个环境里面也有着他所熟悉的就像那种生活的细节，或者我们所说的那种加引号的小吃一样，特产小吃一样，因为那个会让他感受得到的是可能就是一种温暖或者安全。但是当他表述这些的时候，当他表述这些的时候，当对方的反应是拒绝或者是不理会的时候，这也许可能就让他感受得到就那个需求被否认，那个需求被否认的那个感觉。
那个需求如果指向熟悉和适应的话，那或许意味着说好像有不熟悉或者说有变化发生了。我想那个变化 就我们只能猜测啊，就如果说沿着有变化来去猜测的话，我在想前面你会觉得突兀的那句话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些日常生活的分配的事情。
嗯嗯。
而确实我在想分配日常生活我们要去承担哪些事物，要去分工各种各样的安排。就我在想或许确实在不同的年代其实经历着变化。
嗯嗯。
比如说我想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准确的或者很有底气的去说出在两个不同的性别在职场的状态其实仍然有很大的不公平，我想。但我想其中也确实经历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或许以往更多时候或者更容易出现的是家里面的男性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而女性好像更靠近处理家务，在家里面的状态，照顾好家庭。这当然是一种非常传统的猜测，或者说猜测的内容的那个质地其实是来自于非常传统的东西。而我想就如今可能这不是一个那么常见的情形，当然也会有人就想要去选择在家里面工作，或者说照顾家庭，成为家庭主妇或者主夫，可能都会有。而更常见的或许是，就是一个家庭的两个人，可能都在工作，也同时好像也需要腾出一些空间来照顾家里面的事情。就当刚才我们谈到说那个变化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到的是这个变化，甚至包括某种观念上和现实生活实际发生的变化之间的差距，就好像是我们很自然的认为或者理所当然的把家里面照顾家庭这件事情，这同时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责任，好像交给了女性。就好像洗衣服虽然有洗衣机帮忙哈，做饭这些事情好像理所当然的是甚至是应该交给谁来做。就我在想提问者回应她老公的有一句话里面其实也包含了这个部分啊。就我做不好那你做呀，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应该由谁来做。
所以你会感觉到就是很重要的矛盾点是在于从这个应该怎么说，从起初的这个我想应该怎么去整理这个语言，就从起初的就是传统意义对性别角色在家里的定位而演化出来了，实际上是要共同配合，或者是要是更多的话是一种协作的一种状态。而这个部分好像很多时候是难以被接受的，或者难以成为一个可商量的部分，是这个意思吗？
就好像是 我想被打破的那个东西有点像是不由分说的应该由谁来去承担这些责任。
嗯嗯嗯。
但当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种就是人为的指派责任给谁去承担的这个意味。但有一些事情，如果说回到你前面提到的一种可能性，或者说那个想象当中，或许被打破的某种期待和标准跟对于母亲的期待跟标准有关的话，我想有一些责任可能就不是由人为指派，而是好像是一个事实本身。比如说母亲要去承受分娩的痛苦，然后生下自己的孩子这个过程。
嗯嗯嗯。
而这件事情本身，因为它是一个事实的，其实才会有不由分说的那个质地。
嗯嗯嗯。
但我想，对于晾衣服由谁来晾，或者说就像我们上一周谈到那个问题，饭会由谁来做，我想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天然的责任，或者说这不是一个事实性的，我们不得不要去面对和承受的事情。
嗯嗯嗯。所以有一个感觉，就像，就是他的先生还没有适应好，就是成为一个老公。就是成为一个这个家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之前在原生家庭里的话，你是孩子，那被父母所呵护保护，就事实上来讲，父母会要去承担起很多社会层面的责任，家庭里的家庭劳动的责任。但当他成为一个男人，成为这个家里的就是一部分的一个支柱的时候，他需要跟他妻子共同配合完成家里的劳动这些部分的时候，我在想，也许他的某种指责跟挑剔，其实指向于也是对于这种变化的不适应。
嗯，
就是他开始，就像我们从你开始，只用学习，然后就拿到生活费，到你开始需要去挣得劳酬，然后薪资，然后去要去交房租，或者是要去支付你的生活支出。我印象中，在那个阶段里面，很多人实际上也是不太适应的，因为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些钱是要这样的花的。
嗯嗯，
那个时候的月光，甚至是不到月底刚发完工资之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还债，而接下来的生活怎么过实际上是就是没有计划的。因为原先计划的人或者是这部分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家庭来帮忙完成的。
嗯，
那突然间开始他自己要去掌控自己的生活，开始想要去就逐步的担当起这个责任的时候，那这种不适应的感觉，因为就像他去指责他的妻子也是用了逃避责任、胆小懦弱一样。
嗯，
这也许是他对于就他目前真实的状态的就另外一方面的理解，就他也想要去改，但是他看到的是拒绝，就像他自己也很难很快的胜任或很快的做得到一样。
嗯，那我在想，提问者和她老公的那个处境有没有可能其实是比较相似的？就当我们刚才其实谈到，嗯， 就在提问者老公对他的指责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个仿佛有一些事情就应该是提问者来去承担责任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嘛。但我在想，就对于提问者老公而言，有没有可能其实差不多？
嗯嗯嗯，
就包括我甚至刚才会想象中出现这么类似这样的对话。就我做了什么，我在外面辛辛苦苦工作把钱赚回家里面，然后交给你，我们才有现在的生活。就我在想，我在想象当中想到的这句话其实也有点像是就背负着某种被指定要去承担的责任。
嗯嗯嗯，
就仿佛作为男性的功能，就是要在外面赚了钱之后，把钱收入拿到家里面来，好像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但我想，好像外出打猎把猎物带回家这件事情，其实也不见得是那么轻松的事。
嗯嗯。
所以我在想，好像提问者的老公就是他冒号遇到事就会逃避责任胆小懦弱就是你这种人，我会觉得好像提问者的老公也在莫名的去承受着一些被指派的不得不要去背负的那些责任，而不敢放松。
嗯嗯嗯，
尤其是当我看到描述第二段就是最后一段，提问者写到说结果是冷战啊，两个人吵不下去了，就谁也不搭理谁，结果冷战，真的是很不想搭理他，自己心里也很不舒服。就虽然自己心里也很不舒服，这是因为经过前面的争吵之后，好像两个人都很生气。
是的。
但我在想，好像其实这句话也会让我想到，就前面我会想到的那个情形，就似乎无论是提问者也好，还是提问者的老公也好，似乎在肩负着某种不由分说的，甚至是天然的被指定或者被安放在一个特定的位置，要去承担固定的责任。你两个人其实都不舒服。
是的，我认为这个争吵实际上可能就是让他们直接面对的一个，怎么讲，就像面对一个真相一样。就像家里就是没粮食，不是谁不让谁吃粮食，而面对这个真相，因为两个人他最终的结果是冷战。就是并没有发生进一步的争执，好像我认为不是在于谁无法改变另外一个人，而是来自于就是一个真相，就是
没办法。
对。
而提问者在标题里面和描述最后的问题都落在怎么办。
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 就像我们常经常会说的哀悼的过程一样，就是不是来自于怎么办，而是来自于可能有些时候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如果我们就事论事的聊怎么办，我们就是就重新去协商协商设置，协商一些内容，嗯，就洗衣服也好，然后一些细节也好，那重新分配就好了。
嗯，
但这个好像因为最终的那个结果是冷战，往往对应上的话，其实这个张力仍然还是非常强。就像我们面对就是面对那个分离或者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所有人都知道就是死者不能复生，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要经历一段那个怎么讲，你既是被人安抚也是自我安抚的这样一个逐步的过程，最终完成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情感，或者说我需要有这么一个仪式感。
如果说要如果哀悼有作用的话，我在想其实意味着说或许我们在面临的是某种失去的状态，失去的处境，失去珍贵的，失去渴望的，失去期待的，失去希望的东西。
是的，
这其实会让我想到，就你前面提到结婚的基础啊，就我在想，谈恋爱跟婚姻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也许谈恋爱谈到说我觉得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足够稳定，好像在这段关系当中我自己的处境也令我感到非常满意，很舒适，没有特别让我觉得糟糕的状况，好像对于世界的看法也都相对来说没有特别大的矛盾啊。看我们每个人可能关注的内容，在意的地方，而到此为止就可以，好像就可以决定说我会选择或者不会选择和对方进入到婚姻。其实这种说法会让我想到，好像童话故事常常会用从此公主与王子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嘛，童话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嘛。
是的，
但之后面临的是什么呢？是好像要去为了可以称之为就是维护日常生活开支成本，然后要去努力赚钱，或者要去在日常生活里面应对各种各样的小事，要去安排收入的使用方式，要去我们通常会想要用经营生活来去描述之后一系列发生的事情，甚至包括关系本身。我想这在恋爱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接触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好像也会听到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所以我在想，在进入婚姻那一刻，也许确实意味着说我们要面临某些东西的失去，比如说也许在恋爱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投注在对方身上的光环，也许是在那个光环之下，我们彼此在一段关系当中体验到那个狂喜或者 美好，粉色泡泡。
嗯，
我想当我们与另外一个人走入婚姻的时候，势必要面临的是这个过程。哦，原来对方不是我心中原先认为的那个神，男神女神。而最终好像我们不得不要去回落到一种人的状态，去意识到原来日常生活里面有那么多需要操心的事，好像不仅仅是只有关注到我跟对方两个人的关系就可以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好像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跟对方一起共同面对，过程当中或许有很多需要去协商的地方，也许其中包含了你前面的那个想象，或许我们要去调整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个家庭生活经验留给我们的各种印象，一个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包括这个应该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很多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内容我想都会透过日常生活，其实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会跟其他人打交道，会接触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事件，也意味着说我们就是会经受那些事件，所谓无论是传统观念还是现代观念还是被大多数人赞同的某种观念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会如何渗透在我们自己个人的日常生活里，包括和我们的伴侣相处的过程中，甚至包括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我想丧失的好像不仅仅是，或者失去的啊，不仅仅是原先在恋爱过程当中那个粉色的泡泡，那个美丽的，也许有一部分是幻象，也许有一部分是期待，也许有一部分是，理想成为现实的那种狂喜的体验。
是。
还有那个真空被现实生活所击碎的那个过程，但我想好像能够做的是，就恰巧是跟提问者在描述当中第二段写到的他和老公之间争吵的那个结果相反的过程，那个结果是冷战，冷战的意思是谁都不搭理谁，包括提问者也写到说真的不是很真的是很不想搭理他，这个结果的意思是说两个人彼此阻断了沟通，不再有任何交流。但我想无论是要去应对从恋爱到婚姻，就是从天堂回落到人间的那个失去的粉色泡泡也好，还是去过滤或者消化某种观念对于日常生活，就是实际的现实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其实都甚至包括就是晾衣服的方式这种事情，可能还是需要去保持那个交流的过程和沟通，才有可能去让那些外来的东西变成是一个家庭自己内部可以接受的形态。 不要不说话，不要不要不说话，不要冷战，不要放弃沟通。当然我们可以体验那种不想搭理对方的感觉。
嗯嗯。嗯，也许很多时候争吵啊，反而会幻化出来新的机会。但是显然，我们并不是推崇就是一定要去争吵，而是就像你刚刚所说到的，一定要去表达。有很多时候，很多时候的表达是，就是彼此是并不清晰的。也许只有无意之间的表达，你然后对方才发现，实际上你不是那个意思，你是这个意思，甚至是可能在表达的过程里边，我们才发现，实际上我们想要的不是那个皱不皱的问题，而是有一个更多的需求是指向于对方的，因为我们之所以说关系是至少两个人以上的才能称之为是关系。而就是我们恰恰就是要不停的在通过沟通减少彼此之间的这种差异性，或者减少那些误解，并不是直接让我们去掉个性化，而恰恰是要在有些位置里达成共识。如果这个妻子每次能够，就她也能够说清楚她可能不是不小心，那就是每次抱的东西太多了，洗的衣服太多了。其实有一个现状，可能是这个他的先生并不清楚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在争吵的时候，所表达的内容，我们以为表达清楚了。精神分析有一个词叫初级言语，那就是用了几个词，然后涵盖了一篇论文的。那我们只能多说，然后多去沟通，可能才能消除掉这些差异性的部分。
这几乎让我想到说，我们做这个节目啊，或者说我想要去做这样的节目，其实会引发一个，我似乎之前写过啊，就是在如果把我们的节目录音转换成文字的话，去和提问者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文字在量上去进行比较，会发现悬殊非常大。大概我们每期节目实际转换成文字可能要将近一万字左右，而通常我们讨论的问题可能多的时候会有三五百字，少的时候可能会有几十个字。而我们好像有的时候只能通过一点一点，这怎么讲呢，好像要把事情说清楚，或者要去试图能够理解一个问题也好，还是某种场景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好，有可能其实需要更大的空间，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更大的空间。而我想保持着与对方继续讲话，其实也就保留了这种空间跟时间，可以让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怎样的事情，或者在这些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经历者到底在经历着什么，变得浮出水面，或者说能够被我们理解，好像那个空间才可以，就才能够被保留下来吧，才有这个机会。也许我对于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没有更多想要说的了。
我这边也是。
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 Slow M， 我是白龙天浩，
我是李阳。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你点赞、评论、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节目内容的想法和建议或意见，或者想要分享你所关心和在意的事情，可以通过节目描述栏里的邮箱发邮件给我们。现在你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音乐、 Moon FM、 苹果播客、 Spotify、 Google Podcast、 Pocket Casts 等平台订阅并收听 Slow M。 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拜拜
拜拜。